大家好，这里是毕格佛莱，我是阿飞。那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超人的伟大旅程》第十集。那这个系列的内容主要是在聊尼采这位哲学家以及他最有名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那在上一集里尼采接续着第一部的尾声，那继续描写给予价值者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包括呢，他那个对于要提供给他人价值的那种按捺不住的情绪，这样，还有那种迫不及待想要分享自己的那种心态，分享自己觉得有价值事物的那个心态。那其实这种心态，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过。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看了什么好看的电影，或是接触了什么好看的小说、动漫画、游戏之类的，然后我们会想要推荐给他人，会想要与他人分享我们的喜悦，这就是一种提供价值的一种作为。那另外，尼采呢也更加详细的深入道德这个议题，那在几个章节里面说明了许多人是错误的运用了这个名为道德的这件工具。那像是有些人会误以为同情他人是某种很好的道德，但其实呢，却没有发现，在这个同情这份情感之中其实是潜藏着伤害他人自尊、不将他人当成对等存在的一个危险。那另外也有些人呢，只是将道德当作可以用来获得好处与赞赏的一个工具，或是呢，把道德拿来当作一个拿道德的大旗，借此来攻击别人，把当做一个借口，这样。那这些都是很多人普遍在做的，但其实道德就是一个工具而已。那看要怎么使用完全是看个人。那尼采是三番两次的提醒大家，要不断的创造自己的新道德，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求新求变，这样呢才是道德能带给你提升自己，迈向超人的最好方式，也是这个工具最好的使用方式。这样，好，那接下来就是来到今天的新的章节。那在接下来的塔兰图拉毒蛛这个章节，尼采要开始进入一个新的主题，也就是政治思想的批判。那这个批判的对象是所谓的齐头式平等的社会主义。这里要强调前面是齐头式平等这五个字，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蛮广泛的一个政治概念。那在社会主义底下呢，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分支与派系，那各个派系之间呢，有可能他们的理念、他们的做法、他们的来源他们的思路、政治思路是天差地远，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断言说哦，这是尼采，就是他的这个观点反对社会主义，这样的描述是不精确的。我们可以说，尼采反对的是齐头式平等的这种思考方式。那其实我们这样这个系列这样一路跟着尼采这样一路走来，确实啦，对于他会如此反对齐头式平等，其实我们不会感到意外。尼采呢，总是不厌其烦的宣扬他的超人哲学嘛。崇尚人是必须要被超越的存在，人是必须要超越自己，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改进。这个信条，这种思想，几乎可以说是和平等这两个字是一个对立面的感觉。基本上，你今天讲究的是超越，以及突破、改进、改变，那必定是会有什么东西是旧的，是需要被超越的嘛？需要被突破的，那在你超越了旧有的事物之后，你就更上一层楼。那这个更上一层楼，是不是就有阶级的概念？自然而然的阶级的概念就出来了。那世间的事物呢？其实，我们严格说起来都是比较来的。如果没有所谓的低处，那哪来的高处呢？对不对？如果大家都是追求平等，那当然就不需要所谓的更上一层楼。应该说，要崇尚平等主义的话，我们呢， 在我们所有的努力呢，其实是应该要让站在高处的人上，那可以最好可以自己的走下来，不然呢，就是在低处的人呢可以一起往高处去，然后终极的目标就是不是什么超越自己，不是什么突破自己，我们的目标就变成我们要与众人一样。那这样当然就是不是什么超人啊，这就根本性上抵触了尼采的这个哲学这样。啊，然后除了平等与超越这两种概念是互相冲突之外，尼采是毫不留情的去更加的深入讨论说，宣扬这些齐头式平等这种思想的人，他们心里面真正想的到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这些人会受到众人的吹捧那这种思想，这种平等思想，平等主义的思想，为什么似乎也广受大家的欢迎？尼采认为，抱持着这种平等思想的人，现实里根本不是在追求平等，他们和之前那些拿着道德大旗要来攻击异己的人一样，他们一样也是拿着平等这面大旗要来攻击与斗争那些目前正站在高处的人，他们想将那些站在高处的人拖下来，目的是什么？目的当然就是要往上爬，就是要争权夺利。那等到呢，我成功了，本来站在上面的人呢被我拉下来之后呢，然后我自己成为了上位者，我就改口了，我就绝口不提什么平等了。也就是说呢，只要我不是既得利益者，只要我还在低处，只要我还是个还没有成功，那我当然就会大力的鼓吹这种齐头式平等，用这个思想来伤害那些让我眼红的上位者。等到我上位了之后呢，就是换个位置，换个脑袋这才是绝大多数在那边鼓吹齐头式平等的人，他们心里真正的想法而且这种思想尼采是认为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蛊惑人心的。他们只要登高一呼把那些位在高处的人，那些既得利益者都批斗一番，那我们众人呢，通常都会结集到他们的身边来支持他们。然后这些假平等主义的人就会把大家耍得团团转，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章节叫做塔兰图拉毒蛛的原因。塔兰图拉毒蛛是在书里面他有注释啦，他书里面的注释是说，这是欧洲那边的一个生物，在古代是相传说被这种蜘蛛咬了之后需要一直跳舞然后才能治好。那书中的注释是这样写说尼采是将这个用来比喻被这种假平等主义的蜘蛛给咬过，我就会手舞足蹈起来。为什么大家被这种有毒的思想感染过后会开心的开始跳舞了？这个答案其实也蛮直视人性的黑暗面。因为说很多人其实心里都对于那些上位者，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很厉害的人，有能力的人是羡慕嫉妒恨。那今天刚好呢有这个机会让他们去扳倒这些上位的人。于是呢，大家就跟着那些宣扬和平的人，用平等这个道德来消除伤害别人的愧疚感。而且可怕的是，因为这样弄下来，因为人多势众嘛，因为处在低位的人总是多数，在高位的人总是少数，那这种思想是锐不可挡，那下位者低处的人当然容易被煽动了。尼采在这个章节的后面是要大家认清一个现实，那就是人类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应该去做平等。这个论述也从现代许多无论是学者专家或是名人的口中，其实你也可以 也可以大概就是有 听到类似的这种概念。你在听到这种言论时，可能会说、哦、举手反对说，哇，这世界上明明就有这么多的不平等，像是种族的不平等、经济条件的不平等，那各式各样不公不义的现象，难道我们去追求这份平等是错的吗？我们不应该努力消除这种不平等吗？那我的看法是，我当然是也是支持这种类型的平等，但尼采，我认为尼采在这里所批判的平等，在刚刚也说过了，是所谓的齐头式平等，是那种有点像恶性竞争式的平等，而不是说努力呢去建立一个大家可以公平、可以良性竞争的一个环境，让大家的起点尽可能都差不多，然后来试着争夺真正的高低优劣。那其实我们回到现实层面里来讲，这个世界呢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什么完全平等的这种状态，那种太理想化了。那以更加根本性的角度来讲，光是我们前几集所谈论的道德与价值观这个议题的本身，其实就已经不平等了。不要说人类，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会依据某些理由来判断哪一件事情是好的、是有价值的、是对生存有所注意的，这个我们前几集都有讲过。那这个即使是单细胞生物，它也会怎么做？哦，它也会判断说啊，在那个当下，这个是好的决定，这个是坏的决定，我要怎么动？这样子，我要怎么做接下来的行为？那好与坏，在那个当下，两个就是高下立判，分出胜负。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高？什么是低？这就是一种不平等。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分成评价者与被评价者。那只要你去评价，就一定有好与坏，那这又何来平等？所以阶级这种东西在任何的形式、任何的概念上是永远也避不开的。只要生物有选择的能力、有求生的本能存在，就一定会去试图的评价任何东西、任何的一切，那就会把这些东西呢，这一切分成好的跟坏的。而且也就是因为不可能平等，那我们才有更多的努力的空间来让我们超越自己、突破自己、变得更好。因为有低处才会有高处，这里的一切都是相对性的嘛。那如果大家都是讲究一样，都是平等，那所有人都是啊，我不要努力了这样。所以尼采最后还是要严正的重申啊，他不是这种齐头式平等的支持者，他支持的是大家最好是能良性竞争，即使是要为了上位、为了高处、为了那些权力什么你争我夺，理由也不要是为了什么啊，我是为了大家的平等，这种假掰的话你就省一省吧。你要直接一点，就是我今天就是要跟你一战，我就是要跟你分出一个高下，咱们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那虽然我们是敌人，虽然我们彼此之间可能水火不容，但是我们都是为了超越自己而战，我们努力在追求的那个姿态同样是神圣的，充满生命力的。好，那在下一个章节，著名的哲人尼采将批判的对象呢转变成为那些喜欢哗众取宠的哲学家、思想家们。我们之前在前几集里面有一个章节是市场的苍蝇，有讨论过尼采对于社会上那些各个领域的 KOL 们的一些意见领袖的批判。那这个章节就是那些意见领袖的其中一种。那这种 KOL 的特性呢，就是比起其他的意见领袖他们其他人可能比较像是艺人或是名人或是什么政治家之类的。那这一群人他要批判的著名的哲人是比较偏向知识分子。他们可能呢读了不少书，那有许多的专业知识，那整体的思维呢比较能用理性、用逻辑的方式呢去做各种的论述。但是这一群人他们的中心思想、他们的主要的生存之道 并不是在追求真理，探究生命的价值，他们是在追寻着群众，或是为群众发声。他们这群人不信神，不崇拜所谓的幻想之父、诸之物，幻想之物，他们只服务世人，认为呢，群众的声音才是真正的上帝。他们可以说是群众的跟随者。那这边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啦，如果你有看过那个《九品芝麻官》这部周星驰演的这个老电影，这个喜剧电影，那简单说就是那部剧里面的尚书大人，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摆这样。虽然这样讲好像蛮没有风骨的感觉，但至少尼采认为他们是与群众站在一起的，所以这一类的知识分子很受群众欢迎，而且呢，他们也的确有机会呢和群众们一起一同成长茁壮，可能是群众帮助他们，也可能是他们会带领群众。广义上来说，即使是这样亲近众人的知识分子，也一样是走在超越自我的这条路上啊。那就这一点来说，尼采是给予肯定的哦。尼采有意见的地方是，你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你不应该为了讨好群众去做努力，你应该为了追求真理去做努力。因为说到底，你讨好群众不过是在哗众取宠。那这一类人走的是一条相对简单的道路，只要顺应群众，迎合群众，有了大家支持，那接下来他想推行什么东西，我想提倡一些什么思想，当然一定会比较顺利嘛，对不对？但是这种做法有得必有失，一旦你选择这一条路，你很可能会在需要很多你可能需要会在很多的地方去做出妥协，因为你终究是不能和现在的主流风向对着干嘛，对不对？你会看风向的。所以当你找到的真理，你相信的东西与群众的主流思想所抵触的时候，你终究需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那这一群人通常就会选择妥协自己的东西，然后去迎合群众这样。而我们的尼采当然是秒选通往真理的那条路，他才不管什么群众，群众怎么想干我什么事情，对不对？秒选那种真正能够独立思考、自主思考的那条路，这叫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们可以为了探究真理，不惜和世界一战。这就好像身处在暴风之中依然不为所动，坚定的往前走。那你们这些呢，只会跟循群众啊，随波逐流的哲学家们，我们不一样。所以尼采是很以他的这种独立性为傲的。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蛮多次的，以尼采过人的才智和敏锐的观察力，我相信只要他想要，他绝对是可以成为那个年代、那个当代社会上知名的思想家。看看他年纪轻轻啊，他就被他的老教授大力提拔，然后真正的大咖名人华格纳，这个我们后面有提到，华格纳也被他的才气所吸引。所以其实他只要去稍稍配合一下主流的思潮，至少不要疏远像华格纳那样的主流势力，或是思远他自己大学那时候的主流派系，那他最后绝对不可能会说沦落到像是过气流浪作家的那种处境。他后面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没落了这种感觉。但是我只能说啦，尼采大概就是性格使然，他脾气就那么硬嘛。我宁可就是要走我自己的路，追求我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不要呢借着奉承谄媚世人而获得各种的成就。那放眼过往，其实许多哲学家们其实也有着差不多的风骨啦，或是讲白一点，他们的脾气都不是很好。在年轻时期那个启发尼采非常深的叔本华就是一个例子。叔本华是公认的非常坏脾气的哲学家， 哦，说坏脾气可能还太含蓄了。你如果有稍微去了解一下叔本华的一些生平，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烂人。他不但自视甚高，心眼也小，心情不好呢，就对其他人发脾气，甚至有时候会动手动脚，然后动不动出口爆出口骂人。哦，不过这题外话，总之在哲学家里面确实有不少那种个性不是那么亲切的。那这或许就是一种折善固执吧，怎么讲，对啊，应该算是折善固执吧。好，那接下来的三个章节，夜歌、舞蹈之歌以及坟墓之歌，那这三个章节都是以比较偏诗歌的方式在进行。那它比较以抒发尼采啊对于他一路走来所畅谈的这些哲学和概念的这些情感为主。那因为这个三个章节的内容上比较偏向更加文学化一点形式，所以就比较没有什么论述的地方，所以这里我只稍微讲一下每个章节的主题大概是放在哪里，所以就不太会去深入讨论，那不会深入讨论里面的一些论述啦，对，因为他也没什么论述，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新主张这样子。好，那在第一个夜歌之中啊，尼采将价值的给予者、给予者比作为光，光与暗的光啊。那获取价值的这整个大环境呢，就是比作是夜晚，光与夜晚的关系。那身为一个整天想要给予他人价值的人，其实呢，他有的时候是很嫉妒那些获取价值者。给予者嫉妒拿的人，那想他想说，要是我能像他们一样啊，只要接收价值，那这该有多幸福。但是身为光我是无福消受了，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就是太热爱给予价值这件事情了。所以在给予价值者跟收取价值者这两者是存在的非常明显的鸿沟和差异，那这是永远也无法，两者永远无法相提并论的。然后下一个章节舞蹈之歌，则是借由一则小故事去抒发尼采对于如何抵抗重压之母的情感。那故事是在说老查和弟子们在森林里散步，那遇到了一群跳着舞的少女们，少女们呢看到老查就停下来，老查赶紧上前向少女表明他没有恶意，让请他们继续他们的舞蹈，并解释我老查的敌人呢就是这个重压之魔，说不是你们，不是你们，所以你们可以继续跳你们的舞。那这个重压之魔在后面也会出现在书里啊。这个重压之魔其实是象征着压住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突破自我，超越自己，并且创造新的道德与价值观，成为超人的那些阻碍。这些阻碍呢，有可能是一些传统的观念，有可能是一些社会的环境，也可能是因有一些我们性格上的软弱，情感上的障碍。总之，只要是会束缚你，让你无法往前继续走的，让你裹足不前的，都可能会是所谓的重压之魔。那尼采在本章也用了一个比喻啦，来描述自己、生命与智慧这三者的关系。对他而言，生命就好似一名神秘难解、变幻莫测的女子，世人呢都像男人一般对他深深着迷，试图想要掌握他，强加自己的道德在他身上，也就是在这个生命本质、生命这个本身，但是生命和他对此是一派轻松笑着。那至于智慧呢，则像是另一个女人一样，那但是呢，他对于生命这一个女人的态度是感到怒不可接啊。为什么？因为人们呢是如此的着迷于生命这个女人，那智慧这个女人呢就是羡慕嫉妒，对于生命就是羡慕嫉妒，然后 生命确实啊，是我们的唯一真爱，尼采说。那但是智慧呢，它跟生命是如此的相像，这也让他感到无法自拔的喜爱。所以他自己、生命跟智慧就好像三角关系一样，剪不断理还乱。哦，这一段的描写是还蛮浪漫的。哦，那最后一个坟墓之歌则同样是以诗歌的形式啊，来纪念缅怀过去美好的自己。所谓的坟墓指的就是自己年轻时期的各种理想与抱负，在以前那个美好的年代，对世事呢所知不多，任何事情啊，在自己看来都是新鲜有趣的。而且这样说好，年轻时期的内心还是比较纯洁无瑕的嘛，那讲白一点就是比较天真啦，所以就很容易去相信别人，相信啊世界就如同自己理想中的那般美好。但是呢，随着年纪和岁月的增长，我们的历练多了，那我们渐渐的发现到社会也是有着各种丑恶败坏的一面，甚至有时呢，连最亲密的好友啊，都会在无意间背叛你的心意。尼采在这个章节用了比喻的手法，其实呢，是在有点暗讽过去的好友华格纳。那书中他是写到这样，他是这样写：有次他想跳一支从未跳过的舞，这支舞能超越所有人的想象，但你们就去哄骗我最喜爱的歌手，我的歌手唱起了令人汗毛直竖的沉闷歌曲，像是对着我的耳边吹起阴沉的号角。那很明显的，这个歌手就是在指华格纳，对不对？那华格纳呢，与尼采的确是有一段过往，这个就是稍微讲一下八卦。他们本来呢是很好的朋友啊，那尼采是专攻哲学，华格纳呢就是专主攻音乐，那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哦，因缘际会啦，一见如故，好像是朋友的朋友介绍还是怎么样的啊，然后他们两个就想要说把所长呢结合在一起，然后啊让德国的文化能更加的丰富兴盛，这当然是一桩美事啊，对。可是好景不长，尼采在后来啊认为华格纳的行事作风与他后续的一些作品都是在讨好大众，都是在哗众取宠。华格纳呢，他怀疑华格纳是用音乐来包装他的政治理念，用艺术来装饰自己的哲学。那他里面包含的这些哲学、这些理念、那些思想啊，尼采认为太过虚无主义，不够有上进心，以至于啊，尼采就渐渐的疏远华格纳。但其实对这件事情，尼采啊，看起来尼采还是很伤心啦，他知道他们两个人只是所谓的理念不合，而不是什么性格上的相处不来。但是尼采就是没办法对自己真实的内心做出某种妥协嘛，对不对？前面也讲过了，他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子。那就好像在那就因为华格纳是我的好友，我就为了这个友情然后放弃一点我自己的哲学，对我自己所坚持的一些理念，对我自己坚持的一些东西，我就妥协了，我就迎合华格纳吗？对尼采来说，这就是做不到，对啊。在这个章节，我们可以看到尼采在暗喻这段话：你们去哄骗我最喜爱的歌手。你看，他甚至可能还是认为说华格纳是被害者那一方，他是被骗的。他不是责怪华格纳，他觉得华格纳是被这个大环境所影响，你们都去骗他的。华格纳本来不是这样的，他是被你们教坏的，这种感觉就是有点像是常在那个社会新闻里面看到的一些就年轻的犯罪者，比较年轻的， 那在大家批判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啊，他们的家人亲朋好友可能就会出来说啊，他从小很乖，都是交到坏朋友，我就有点像那种像那样的感觉。总之，尼采呢，在这个《坟墓之歌》里啊，为他美好的过往送上一段纪念诗，并且强调，最后也强调了，虽然过去那些有点天真烂漫的那些理想已经不在了，这令他悲痛万分，但是他是永远都不会放弃前进，只要他还有着意志，他的这份坚定的意志就是从他的青春时代里孕育而出的。在这个意志里头呢，依然藏着那一份的理想与执着，等着有一天呢再度复活，重返荣耀。好，那以上呢就是本集的分享。那如果呢一样有任何的问题建议啊，那都可以在影片的底下留言。好，那也很感谢啊这位朋友，谢谢你期待我直播。对，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呢，也帮我点个赞，然后呢可以考虑订阅频道。那近期呢我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企划，比较偏向是图文创作之类的东西，那可能会在 IG 上面经营。所以呢还没有追踪 IG 的，可以先到影片下方，然后找我的 IG， 然后可以先追踪起来。好，那以上就这样了，我们下次再下集再见咯，拜拜。